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1月19号，公元2019年2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达瓦才人雨露慧娟在2019年台北国际书展谈夏明新书《高山流水论西藏》。
读者大家好，在西德嘞，董事长在西德嘞，
在西德嘞，
是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谈高山流水论西藏，主要是纽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教授这十年来观察西藏，观察西藏和中国的问题而写下来的这些记录以及论述。那董事长，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帮我们介绍夏明教授这本书。
对，
请问夏明教授这本书里面谈了哪些内容呢？
他其实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学和国际学的教授，同时他也是在中国完成他的学业，他是从中国出来的，同时他也是一个中国的算现在算异议人士，而且他其实以前在中国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比方说像现在的江泽民的智囊，叫什么那个，跟他们都那些前都
是他是前后期的同学，
对同学，
他们不但是同学，而且呢毕业之后都回到学校，在学校当讲师。
就是他们都有这些，而且他们也知道，你如果跟中共合作，会有很好的其他的一些途径，但是他选择了出去，然后在国际上，然后选择了跟中共批判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他是一个政异议人士，同时也是一个学者，在美国他又是美国的纽约的大学的政治学国际学的这样教授。另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又是一个西藏佛教信徒。
对，
那么他又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是他的太太是基督徒，所以说他的在他的身份和那里面汇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因素。那么他也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才开始关心西藏，他关心西藏，因此他写了很多的文章，文章里面他基本上都是用那种很中立的，或者说尽可能客观的，而且特别是从那个国际的，他用学者的角度，就书类似有点像书生论证，用这样的角度去书写西藏，同时他对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敬仰，他把达赖喇嘛尊者称为是站在喜马拉雅顶上的伟人。就像这个一样，他的这本书里面，他对西藏的宗教文化、西藏的现状以及国际社会和目前的处境下的相关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中国的现实的处境等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很多的他自己的立场和论点，特别是他的前言和结论的部分。那中间有一些文章它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中国学生反对达赖喇嘛去大学演讲，他就会提出他的看法。有关藏人的自焚，很多藏人自焚，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学者，特别是中国政府对此进行很多的攻击污蔑，那么他就会用从佛教的角度，从西藏人的角度，他给你做出很多的这样一些说明。他的说明里面，我最让我感到对啊，是这样的，这样一种产生共鸣的，就是什么了？很多人都说西藏应该要这样，应该那样，或者提出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他说所有那些提出的选择对西藏人根本不是选择，因为西藏人根本没有这样的选择，西藏人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很坏，一个是更坏。他说你要选择很坏了，还是选择并很坏，还是更坏，最坏。所以说西藏人的选择只有这两个，一个是最坏，一个是更坏。他西藏人就是从 相
什么叫做最坏，什么叫做更坏，
就是
很坏，
坏的里面它就只能是最坏的两种选择，一个是坏的没办法再坏了，结果就是西藏民族的存亡死亡或那些，一个是为了让西藏民族能够活下去而做出一些牺牲，而且这个结果从很多人的看来都是很不好的，但是他说西藏人的选择只有这两个，
所以意思就是说西藏人没有路可以走了，你的路就是种族灭绝亡国，那比这个路好一点点一点点的就是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妥协
牺牲，特别是很多的牺牲，以及他除了这样的以外他其实没有选择，所以他的意思说当你很多的中国的学者或者一些人，他说他把他们称为是那种无意识的帮凶，类似这样，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当他们站在国外说哦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西藏人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去做选择，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空间，你跟他讲的就像有中国有意见说那些饿死的人为什么不喝粥啊，就像那个皇帝说的，就像那个样，为什么西藏不这样做不那样子，他说西藏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空间。然后他在书里面也讨论到有关西藏的问题，从宗教的人权的国际的那个叫国际边缘政治的以及历史的等等，他都各方面他都没有任何的回避，他也不是站在西藏的这面，他也不是站在西藏对立那一面，他非常明确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关心中国的未来，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说从不管是从儒家的仁义智利心和角度，或者从佛教的慈悲智慧的角度，或者是从国际的他作为一个人类一份子或国际人的这样一个角度，从那个自由民主人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尊严等等，他说从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他都要去做论述，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他的论述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西藏的书，他很多的时候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说选择支持什么，或者说反对什么等等，他这里面其实好像都有支持，好像都有反对，但是他都在讲他的有些的合理部分，比如说寻求统一的人，他对于统一的合理的部分，寻求独立的人，他对于统一独立的有利的合理的部分，以及不合理或者说虽然是合理但是它可能的结果，以及统一的合理的部分以外的不合理的部分又在哪里，从人权角度在哪里不符合，从宗教的角度从人心的角度等等，他这个他真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书生论证，但是他书生他就是很认真的很懂的，他完全离开这个好像完全不管现在的处境是这样，他完全把这个抽离出来，然后在讨论西藏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类似怎么说呢，就像那赤子之心，他就是很赤诚的在认真的在分析讨论，然后他的讨论分析不抱于一种政治的全体或者说某一种自己的既定的立场，这些都没有，他是在讨论这样的，而且他把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宗教达赖喇嘛或西藏佛教的追随者，而且他认为西藏的宗教对未来的中国也应该可以起到很多的作用，所以说他其实他的定位是非常客观第三者或者说是比较抽离出自己的身份来去描述的这样一本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对了解西藏，当然你要看这本书你就会比较辛苦，因为学者的论述他都会到处论证过来论证过去绕很多很多的圈子，但是你会发现他那个论证不是为了证明某一件东西，而是他真的是在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知识用他的背景的了解的经验在论证或者是在说明在解释某一些东西，这个对一般的读者一定会有帮助。
夏明我认识他是因为2009年在瑞士日内瓦的会议上他当第三组主席，我当他的记录。后来呢我就有注意这个人，有一次我看到他写他描述一篇藏东仁波切的文章、
对，
那篇文章打动我、这个人怎么文笔这么好写得那么深刻、后来我继续追踪他的文章发现他就像他自己说的，他 我因为跟他邀稿，杂志跟他邀稿，让我登《嗓东仁波切》这一篇大作，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中国做什么事情，
嗯哼，
要为中国做出一番事业来。后来夏明发现要为中国做出一番事业，那要当伟人太难了，所以夏明说他期许自己要当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对，
所以我刚刚听董事长你描述的夏明方方面面的论述，
嗯哼，
他其实在履行他自己自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承诺。
对，我们真的，你可以从他的描述、他的论述的方式，还有他在书里面对很多的一些他的同事或者他的朋友，或者说对西藏人，他都会有提出很多的一些批评，或者他认为不对的，或者他会直接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出哦，他真是不太懂人情世故，是比较那种书生的方式在论述。但是这些方式，而且他论述的方式又是很，有时候是比较繁琐的学院式的这样一个论证的方式。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在各个面向，你凡是能想到的他都会有谈到，在西藏问题上谈到以后，他会提出他自己的观点，然后正反他们两面都会谈到。总之就是你不一定要同意他的结论，或者不一定要同意他的最后，但是你会发现哦，对，这些思考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前我只想到这一面，为什么没有想到那一面，你会给你很多的，怎么说了，就是一种灵感，或者说一种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而这些他就是一个学者，他表现了他的专业，表现了他的智慧和他的那种学识，
啊，
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是很不错的一本书。
因为他是政治学的教授，而且他是大学里面教博士班政治学的这个大教授，所以他很多关于西藏和中国的问题，他的论述是用学术的符合科学探究的精神，这样子多方收集资料，然后再从中间找到一个出路。
对啊，他这里面其实比如说有一些文章我们以前看过，像比如说他对于很多的问题他都会很勇于摊出自己的立场，比如说像藏人，很多藏人的自焚，中国政府就有很多的一些攻击，然后他的同事的华人的同事也会有一些攻击，那他就会对这些人提出说，要么他们是非常懒惰，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资料，要么他们对佛教一点都不懂。总之，两个人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西藏人的文化的背景里面，他对这样表现了什么，然后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表现了什么，佛教表现了什么，他都会有非常深的解剖的这样一个说明。那些文章它就是就事论事，就一件事，但是它在这本的书里面，它其实你也知道，就因为这些书里面对罗老师对你表示了非常的感谢，因为你一直在约稿，
因为我一直追着他，
对，你的耐心，
这十年开始写《嗓东仁波切》那一篇开始，我就一直追着他，尤其是这一两年密切追着他。
对啊，但是他对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认为这就是他的一个立场，或者他对这本非常重要的书的一个叙述。他希望未来的中国，各个民族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的关系会建立在民主的、多元的这样的前提下，而不是现在的这样一种专制的、互相压迫的。然后他也提到了，作为霸权者的汉族和作为这种被欺压的藏人或者其他民族，双方之间应该有哪些样的一个权利，以及有哪些样的义务，以及这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时候会赌气，有时候会因为霸自己有霸权，因为有霸权所以可能会胡来，这些胡来或藏人或者是其他的民族因为被压迫而因此会有很强的情绪，那这些情绪的背后会最后会有会有哪样的结果，那样结果对哪一个会比较好，或者是对大家都不好，类似他，所以他举了国际上的很多的例子，他不会有在举例的时候他不会有很繁琐的论证，但是他举的例子刚好你可以看到，哦，对，恰到好处，然后他用这样的方式论证，你会看出他，就像他说，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能够比较统一的，一起的，这个不仅仅是为了汉族，他希望的是大家都好，对大家都有好处，对大家都有符合大家的利益， 而不是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权利啊，利益啊，或者说人权啊、主权等等全抽象的概念，而是他，所以说，从这些论述里面，因为我是一个西藏人，我寻求西藏的自由的过程，所以我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华人，但是他的论述是，我不说我完全同意他的结论，我说他的论述的方式，他想的出发点或那些，他都是用尽可能的客观地，而且是很认真地在用第三者的角度去论述，他会给我相信对双方都会有很多的启发。这本书，所以当然他自己也非常重视，就像这次我们的书刚开始发行的时候，他专程从美国跑过来，而且他我们也知道他给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人去送过去，请他们去提供意见等等的时候，你知道他对这本书很看重。那我看了他的后面，特别是后面的和前面前言后言，因为那两个其实最长的两篇，你看这些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非常认真地在为自己的中国的未来和民族问题提出他自己的构想和见解，而且不是为了表明立场，我反对这个，支持这个，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他不是为了表示这个，而是告诉你说错的里面有哪些是对的，对的里面有哪些是错的，你支持的里面有哪些可能最后效果不一定好，你反对的不一定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以为很糟糕的事情，他把每一个这样论证出来，让你有比较理性的比较能够合理的，就是说冷静下来，然后面面的俱到的去想，想了以后做出什么的结果，他说我们都支持。哎，所以这个结果是它是一个我们就像在台湾的法庭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调解者一样，调解者就会给你提出很多的最后的结果的可能的结果，然后你自己决定。所以这本书它其实用一个学者用专业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 对
又是政治学的学者，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也希望中国好，
还有一个，
然后他不希望中国独赢，
他还有一个西藏佛教信徒，
对
对，所以他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有感情，他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所以对西藏佛教
他了解西藏，
对西藏佛教，而且这个是他的信仰，然后他又是美国的教授，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所谓我们所讲的普世价值等等，所以你说他用这些综合起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综合体所提出来的一个最理性的结，我认为是这样一个见解。
那么董事长，夏明在这本书里面他苦苦思考的西藏和中国藏中之间最有可能的路是什么路呢？
他其实提出的是一个是他说汉族里面有很多很恶劣的这样一些国际也好历史也好或现实也好，有一些很恶劣的他滥用他的霸权，用他的那种优势或人力的多等等的时候呢，但这些他认为需要遏制，然后他也提到了汉族的好的那一面，希望能够发扬，让大家能够比较能够和平的相处。我认为如果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那个结论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完全是民粹的或者现在的状况来讲，这个如果从我角度来讲，我是不太抱很高的期待，因为中国的文化也好或者传统已经被摧毁，它不是像台湾，我们到台湾前一阵子，不是前一阵子了，就是比较早一段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华人在网站上跟我吵架，他就骂我很多，然后说你怎么不骂了？我说我在台湾待了几年，我已经不会骂了，因为在台湾骂人会有处罚，而且被认为是很恶劣很野蛮的，因为以前他们互相骂人好像是正常的。我说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几年，我不会骂人了，我给他这样讲，但他认为我这个就是在骂人，他说你就是用指桑骂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很会骂，你其实你已经很会骂人了，你这个就是在骂我野蛮，类似这些，那我就无话可说嘛，类似这个一样。一个文化或者它不一定说它就是坏的，但是当打在某一个氛围或文化里面泡很久以后，你让再把它恢复过，就像夏明在书里面所举的例子一样，你要把那个蔬菜啊或者猪啊牛啊肉啊那些把它切过来煮出一锅很容易，煮完了你再把它复原的话就很难， 就像这个一样，一个文化也是这样，当你以前有的文化破坏掉，然后有一种破坏后的形态形成一个整体以后，你再复原想要恢复原来的，其实你恢复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部分的恢复，但更多的是一个重建。那你要恢复的时候呢，因为中国的文化它基本上建立在封建制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封建制没有的时候，为了文化的恢复，它就需要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再去作为一个主线。那精神的东西是宗教吗？如果是宗教会是什么？基督，很多现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是基督或这些对中国的未来会带领。那下面他在书里面他认为中国的佛教的文化已经遭到了很多的庸俗化，已经被中国政府利用打压下，他已经屈服，为称为政府为官方服务的东西的时候，他以这个佛教体系
变质了，
已经变得很弱了，他已经没有这样能力，所以他认为藏传佛教应该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这个从西藏人角度我们当然也是，因为藏传佛教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它是来源于印度那兰陀的传承。
对，
所以我们西藏人只是把它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是要利益更多的人，让佛陀的教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利益更多的人。所以当然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台湾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台湾很多的佛教徒他对西藏佛教的支持一样。所以说这样的结果，好的结果，他所期盼的这样的结果如果出现当然是非常非常好，有这样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会有多大？一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他的现状我是不是很乐观，或者说要实现这样的可能需要很多代的努力吧。因为一个文明一个精神的东西的重建，也许吧，因为台湾现在的这样一个，你要让大陆变成现在台湾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互相之间与人为善的一个不霸道的多元的对任何都尊重的，我们西藏人我们是无国籍，我们走世界各地都会被歧视被排，但是在台湾你不会感受到这些。就像这个一样，要形成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它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它不仅仅是你想到了脑子里想到了认识到了然后就可以达成，它可能还需要经济，它可能还需要政治的环境以及法律的制度的卷钱等等很多的一些东西。你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建立这个是非常大的工程，而且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人意识去努力，如果有的话也许，但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认为可能看不到。
董事长，刚才你的这一番论述，你对台湾文化抱持着高度的肯定哦。
我对台湾的自由，它我应该不算算文化，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的是它的一种宽容，或者它的一种法治化自由民主的这一部分，特别是自由法治的这样一个以及它多元的这一方面。你可以在台湾的任何街头你可以看到那个基督徒，我们跟基督徒或者其他的任何宗教你可以跟他说我是藏传佛教，他们就哦，那个藏传佛教就是那个有很大房子的，其实就是布达拉宫，就是有很大房子的那个宗教，类似这个一样，他们都只有好奇，但是不会有排斥，不会有那种丑化的，当然不说全部了，其实有人要筹划那个藏传佛教的在街上也有，但是他也可以在街上散发，那藏传佛教你也可以在街上散发，这样的自由的氛围保证了你要去攻击反对或者说你保护推广的这些权利和这样的利益。所以说我觉得台湾的这样一个，我其他的我就不说文化那些，因为台湾可能接触了很多很多文化，但是它的这样一个自由多元以及法治然后民主等等的其他的，这我认为前面那三个是最最重要的，
多元自由
跟法治。对
对，我们台湾的确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所以呢各种宗教在我们这里是 OK 的，各种政党不同的论点在我们这边也是 OK 的。
OK 对，
所以现在巴奈他们要还我传统领域的活动也继续抗争了700多天， 继续抗争。
哦，原住民的，对，
是，嗯，是，嗯，那台湾社会也是抱着多元、尊重、自由，嗯，可是前一阵子，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去的时候，进到那个85°C点了一杯咖啡，嗯，后来被中国的，
嗯，
网络上攻击，
对，
然后85°C咖啡也很害怕，
嗯。
哎，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作为一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去到美国要喝咖啡，如果你是总统，你是要喝美国的 Starbucks 还是喝台湾土产的85°C？ 蔡英文做了选择，他支持台湾的产业，他点了85°C 的咖啡，所以这我们台湾人都会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想法。所以我要说的是，现在这本书里面下面有提到 San Diego 的学生，
嗯，
因为毕业典礼的时候邀请了达尔玛来学校，邀请达尔玛来做专题演讲作为毕业礼物，但是中国的一些学生他们就在你刚才说的那样的环境下长大，所以他们就抗议，那
对社会啊，因为其实我就是刚刚讲的，当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整体的一群人，他在某一种氛围下长大以后，你要改变他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不是你懂了道理或者做了然后就会改变，他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像那些中国的大陆的学生到了民主的社会美国，他看到的是美国社会，比如说美国社会有诚信的这样一个文化，你东西买了5天6天你可以退回来，所以他去举办婚礼的时候，他要买最高级的西装，然后把那个商标折起来，参加婚礼，然后回去退他，然后把钱拿回来，然后这个在美国来说他是一个诚心，但是在中国很多的学生看起来，哇，美国人这么笨啊，连这个都不知道啊，那就说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聪明，这是他的所谓的生存的智慧。类似这个样，你把它称为智慧，其实这真的是在糟蹋那个智慧这个词。就像这个一样，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有很多的抗议啊，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权利，他就滥用这样的抗议。就像这次有一个藏人宣上那个
加拿大
宣上学生会长，他就去抗议，蔡英文去喝那个39°C或者60°C，不管他都要去抗议。但是在台湾，我们看的政论节目，互相吵得很强的两个人，可以在节目上互相之间很认真地讨论，而且不带一个脏字，当然互相会对杠，但是会很好，而且出去以后也没打起来。但是我们可以再看到那个，我们可以看那个中国，比如说民主运动民运分子，他们的理念都一样，但是他们就是没办法在一起开一个会议。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宗教，他们其实一个宗教，但因为里面的一点点的不一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坐在一起吃饭。所以说台湾的这样一个政治这样的一个氛围，大家看着在台湾你看着是很正常的一些东西，在外人或者从第三者看，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文明，这个结果就是社会的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到这样的程度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正常。但是在台湾很正常的东西，在其他的国家，在其他的社会它不一定是正常的，
在其他的民主自由国家也很正常，
那
要看，而是集权国家不正常。
对，民主自由也要看你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说有投票权你就完全可以达到民主，它还有一个这个人的素质和这个民族国家的人。我就像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很多人，不管他年轻人，他们都非常的热爱自己的国家或者这片土地，他们会很认真的去维护。但是你再看有些国家或那些地方，他虽然有投票权，但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他可能不一定会维护。比如说有那车了，大家一起去挤，大家都去挤，或者买商品等等，接拉垃圾随便扔，这些东西都是国民他自己的素质不高，所以那些自由反而就变成了他肆意妄为的一个机会或者是空间。但是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活动，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但大部分的活动你看不到很多垃圾，大家都把它收起来。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由环境下维持自由的下面人的素质等等。所以我认为要发展到这样的高的程度，这么好的程度，还是需要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期待。
董事长，最后一分钟我想邀请你说一说你作为 藏中和谈小组的成员，你对西藏问题？
我认为对西藏来说，我们现在不是求最好，就像夏明在那里面书里面所谈到的，西藏人只能在最坏或极坏选一个，他不是坏，是最坏和极坏中间选一个一样。我们通过和谈，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以前也有过和平协议，现在台湾也有人在谈和平，我们签了和平协议，中国没有遵守，未来会遵守吗？大家都会这么说，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是不得已的，还有一个是，不能因为对方不遵守，我们就排斥，排斥的结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拉紧，所以，就像很多以前人曾经努力过的一样，要把它拉过来，让它拉它进入到文明的行列里面，让它接受诚心是非常重要的，让它遵守自己的承诺，诚心，这样大家才能够过得下去。所以，如果一个你的邻居过得不好，你也不可能好。所以，让大家都左右邻舍，大家都是变成一个法治的、讲诚信的这样一个国家和氛围的话，大家都过得会很好。
董事长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西藏佛教利益他人的精神，而台湾呢，108新课纲有自发互动共好，台湾将来要教育我们的孩子跟世界一起共好。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听众朋友，这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加西德勒。